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个词呢，在过去的一年多呢，时常跃在纸上。贪官抓的越多，这个词用的也越多。那我发现呢，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个别的还有上亿的。也就是说，抓住贪官以后呢，总有这么一条罪，叫巨额财产不明来源呢，有多少多少钱。这个东西呢，一开始看呢，觉着还挺解气，就是说，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政府啊，或者说法院、啊、还挺公平，把这钱的都给抓住了。再往下一看呢，越琢磨越不是味儿。那今天呢，在看中国的网站当中呢，登了这么一篇文章，它是转载亚洲时报在线的。他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成了中国贪官的一道免死牌。文章当中呢，上来就提到，说中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呢，量刑过轻，成了贪官的一道免死金牌。近年随着高官职务犯罪涉及来源不明的财产金额呢不断攀升，巨额财产定罪和量刑呢已成为反腐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需求了。他在文章当中呢引用了人民网的一篇报道，说近年来法办的贪官经常患选择性失忆，谁没给我送过钱我知道，但谁送过钱到底送了多少记不清了，所以最后呢举证无门，这些巨额来源不明的钱呢被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呢来判罪。但是根据中国的法律呢，应该说中共的法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呢这个最高刑期呢只有5年，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它竟然成了某些严重贪污犯罪的这个避难所。那其实呢这篇文章里头它主要提到说，这些贪官呢是利用这一条罪来减轻自己的这个可能被判刑的这种量刑。在我看来呢，其实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他掩盖了所有给他送钱的人。因为共产党自己也很清楚，他的官呢整个是系统性腐败，所以如果这么全去抓下去，一分钱不少的这么往下追，我可以这么说，出了一个市级的官员，这一个市就完蛋了；出了一个省级的官员，这一个省就完蛋了。所以他不敢往下抓了，最后就让这个人一个人承担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自己呢在90年的时候曾经在当时在北京呢碰到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八达岭地区的，也就是北京最著名的旅游区，他是一个公司的经理，结果被别人告了，就被别人他的对手诬告他，说他贪污。他呢包括他这个办公桌里的钱呢，当时这个所谓警察去抓他的时候呢，大概弄了他22万，说他贪污了22万。结果后来根据他自己说呢，他把整个那个地区的所有当官犯过的罪行呢，他基本上都顶掉了。他在这个监狱里头说，警察打他72小时，不让他坐，不让他躺，只让他蹲着。所以他自己讲的说，共产党有多黑他自己最清楚。可是当他把罪顶完之后呢，整个那个地区的那个跟他一起出生入死赚钱的人呢就把他踢出去了。所以我说呢，这个罪名实际它有另外一个成分，就是掩盖其他的罪犯。在9月17号 BBC 的网站当中的另外一篇文章当中呢，也验证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论点。这篇文章叫《另一个中国》，高官为何爆炸杀人？这个学者呢叫彭定鼎，那他主要是谈的这个济南的这个段义和杀人的问题。前面呢他是叙述了整个过程，我们主要看一下他的观点。在这里呢他提到这一点，说1994年48岁的段义和在挂职锻炼时，把18岁的漂亮女服务员发展成情人，当时就有领导找段义和谈话，结果挂职时间没到，段义和就回济南了。回到济南后，段义和就把刘海平，也就是这18岁的女服务员，调往自己分管的电子工业局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并且在济南为刘海平呢购置了一套住房，过起了家外有家的生活。所以大家注意哈，在这个时候已经有领导找他谈话了，也就是说他整个段义和找情人的过程呢是在领导的监督和关照下发展起来的。他又提到这一段，说97年底段义和调任济南市委书记，并兼任济南市组织部部长，所以在他发展情人的过程中他也任了组织部长，这就是今天共产党他真正的面孔。另外呢， 他还分管了政法系统。刘海平为了逼迫段义和与他结婚，曾经到有关部门告了段义和一状，结果有关领导找他谈了一次话，让段处理好与刘海平的关系，不要影响工作和家庭。可是最终呢，段义和铤而走险，他的话就是这个女人知道的太多，而且不知好歹。那我这里想说的就是，其实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有关领导找段义和谈话，谈的是什么话，怎么谈的。其实我们可以假想一下，你要让我说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道理，说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是这么玩的，咱们共产党的官反正都是这么干的，你悠着点，把家里管好，别出事儿，出了事儿呢我们谁也担当不起，如果真的要出什么事儿，对不起，一定会给你踢出去。我想谈话的宗旨一定是这样，因为他们的官是一样的。所以在文章当中呢，他也提到这点，他说段义和的婚外情早已被组织上了解，而且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情妇谋私，以及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想必是逃不过组织上的掌握的。这里提到巨额财产的问题，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段义和也是升迁迅速，他根本不在乎，也就是说这个组织是跟他是一样的，他的所有的行为跟组织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他里头提到这么一点，为什么段义和出事了，是因为他的情妇违反了官场的规则，那就是谁都知道但谁都装着不知道，官的贪污腐败包养情妇在各地都是公开的秘密，反正官员都这么做，这已经是常态了，但是大家都假装不知道，彼此心知肚明，相安无事也就完了。所以群众举报是没有用的，怕就怕情妇反，或者说被自己的对手利用而已。那文章最后呢，他就提到这样一点，归根结底指望当权者自觉自律是痴心妄想，没有民主，没有监督，没有权力的约制，没有问责更迭程序，就不要指望廉洁高效公正的政府。变革始于言论自由，革命始于人们心中，政府统治的基础是老百姓支持，但是我们应该而且能够摆脱这种欺骗和蒙蔽，希望济南的爆炸呢，炸碎人们心中的幻想和自欺，腐化堕落的政权丧失了民意支持后呢，他的末日也就不远了。所以他这文章里也就宣布共产党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但是其实他提到所谓的一种改良的做法，这种改良根本是没有用的。其实在我看来呢，今天确实是胡温两个人呢摆脱中共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换句话说，大家把共产党抛弃掉，也就是抛弃腐败和贪污，一切不公，还人民与公平。所以你大家把共产党从整个中原土地上去掉之后呢，这件事情可能会90%就解决了。那今天在看中国的网站上呢，还有这么一篇文章，他说老外乘出租被宰，40分钟花了650元。文章上来就讲说，这个人呢是第一次来上海，遇到黑车司机，从浦东机场到南京东路呢花了650元。这个是15号一位姓耿的小姐向这个晨报热线反映的，而她印度的朋友呢在机场搭乘一个红色的出租时呢被挨宰了。其实这种事情呢早就有，我记得在15年前在北京就有，当时呢从北京首都机场如果到三元桥一带呢，真正的里程呢大概只有10几公里，所以司机都不愿意跑，但是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呢被宰，说宰的最多的宰，我记得在95年的时候是宰了1300多块钱。这乘客被宰呢，大家去骂这个司机，但是我们还看到网上有一些消息，出租司机上海的北京的都有被累死的。为什么？是因为他8小时的工作呢，那些钱都交了车份，全被老板吃掉了，所以他必须过度疲劳的去挣钱。而在这种整个大的环境下呢，你说人又没有一种道德的约束，你说谁老想做好人或者说自我去约束的话，我觉得都是挺难的。另据 BBC 9月17号的报道说，广东扩大捕杀怀疑禽流感疫区的家禽。他说广州市当局星期1，也就是17号宣布，对番禺地区新灶镇怀疑鸭子感染禽流感农场附近的10万只家禽呢进行捕杀。他讲目前所有疫区外围都有防疫人员把守，而且进出的人员和车辆呢都要接受消毒。而广东省的这个卫生厅的发言人呢 余德文也表示已经通知了港澳地区。那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说病鸭已经接种了疫苗。卫生部在15号发布消息说，番禺新造镇的思贤村某养殖户的鸭子出现死亡，到13号呢，共有9800只鸭子死亡。而14号的时候，广东省动疫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为像是这个禽流感，就是亚型禽流感，并且送样给了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目前呢，对它正在进行确诊。但是最关键的是，说第一次接种疫苗呢，只能带来65%的免疫效力，而第二次接种呢，才能提升到90%。他相信这些鸭子是在第一次接种疫苗后染病的。而整个过程呢，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他只称这种鸭子呢是某种鸭瘟并发的这种细菌感染的综合症。我们上次说了，在报这个消息的时候叫鸭瘟综合症，我说那鸡瘟就叫鸡瘟综合症，那猪瘟就叫猪瘟综合症，那所有的人还是蒙在鼓里，到底是什么病实际搞不清楚。这里我觉得更关键的是呢，这些鸭子可能已经接受过这种疫苗，但是呢依然被感染了。那文章当中他提到说呢，是这个禽流感变种了。那我说呢，那没准那疫苗还是假的呢。另外，根据大纪元17号的报道说，加拿大亿万富婆呢可能患癌症，而且曾经到美国去做手术。这个报道是前自由党政府部长，被称为加拿大亿万富婆的贝琳达被传的患有乳腺癌，这个就是贝琳达。那文章当中呢，他是这么讲的，他是援引了这个多伦多星报说，前自由党政府部长被称为加拿大亿万富婆的贝琳达呢被传患有乳腺癌，他曾于今年6月前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做手术来治疗癌症。目前这个本身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但是它最具有戏剧性的是最后这段说的。贝琳达本身呢是66年5月2号出生在安省，而且是在多伦多的约克大学读书。他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汽车配件马格纳国际公司的继承人，马格纳本身呢是这个500强之一了。作为他本人来讲，他是气商从政，而且他入选了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并且曾在前年角逐加拿大保守党党魁，结果落败，但是其在政坛上的崭露头角。后来他跳槽转入了当时的掌权的这个自由党，并且被任命为人力资源部部长。那跳槽的时候，当时这个消息是非常有意思，是因为他自己的原来的男朋友呢就是保守党的这个副党魁，但是就在两党争持的前夜，他突然决定跳槽跑到自由党去了，所以在当时来讲确实延长了自由党的寿命。这个呢当时作为一个热点新闻，我看过之后呢我就非常感叹，就是在西方政府当中，任何一个在一个政党的这一党员吧，他想跳槽，你今天想跳槽，明儿早上8点钟你就跳就完了，那你共产党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在中共只许进不许出，我记得问过朋友说，你入了党你敢退党吗？那朋友就简单的一句话，你要找死啊。所以呢共产党我们说是魔的化身，其实一点都不错的。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